施恩的主啊，我们向您献上感谢。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，您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您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。在这七日的头一日，主啊，您又聚集你的众儿女们和慕道的朋友们在这个地方，要享受你生命的灵粮。主啊，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愿主也照样丰富的赐给我们。当初你如何在加利的海边那里拨饼，使那许多饥饿的人得到饱足，今天早晨你也照样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把你属灵的生命的饼拨开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。主啊，您知道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，照着我们个人的光景所需要的，借着你生命的话语来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使我们在心灵里面有创伤的得着医治，主啊，使我们软弱的得着刚强，使我们心灵中有捆绑的能够得着释放，主啊，使我们的里面有迷蒙的得以开启，好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使我们真的认识主更深，使我们里面满了喜乐，使我们里面满了释放，以至于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当中，能够奔走你的道路，能够活在得胜的里面，能够为主做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把这聚会从头到末了仰望主，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，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赞美，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传讲信息。愿主耶稣您伟大，愿你的每一个儿女们都蒙恩，愿那撒旦魔鬼恶者在这里蒙羞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请问翻开我们的圣经诗篇第133篇。诗篇第133篇，在我这本圣经是757面。诗篇第133篇，是今天我们的读经，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诗篇第133篇第一节：看了，弟兄和睦同聚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是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愿神保守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。下面我们请诗班献诗。 下面我们先请裴牧师证道。今天的题目是何等赞美。
诗篇第133篇，好多人会背记，甚至于好多人会唱，是一首非常美的诗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，但是里面却有深厚的意思。写诗的人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说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是今天早晨我讲的题目，何等善美，就是从诗篇第133篇的头一节的话来的。那里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又是何等的美。一件很善的事不一定美，一件很美的事不一定善，一件很美的不一定善。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说，又善又美，而且善到一个什么地步，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写诗人说是何等。请问呢，弟兄姐妹，何等是第几等啊？在新约圣经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曾经用过这样的话，何等，他说，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他说这是超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思想的，所能够测度的。所以他用何等来形容基督的爱。请问呢，基督的爱究竟有多高多阔多长多深啊？保罗说是何等，何等是哪一等啊？没有办法形容。这位写诗的人说，他说你看呐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啊，形容不出来吧，只好用何等啊，不是上等，不是高等，不是最高等，是何等。哎呀，很有意思。这个上面写的说，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。什么叫上行之诗啊？就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各国各地各方，应该是从说各地各方，不能说各国，因为都在以色列国，他们从各地各方上耶路撒冷城，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殿是造在高处，所以他们快要到圣殿上行的时候，有那个斜坡往上走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唱诗。所以诗篇里面一共有15篇的诗，标题叫上行之诗。所以他们走到那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开始唱起来。各地方的人这边唱那边和，大家就唱起诗来。所以写诗的人一看见那样的光景，他心里有灵感，他看见说，你看啊，这么多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就写出了这个诗篇来。我们来想一想弟兄的关系，然后想和睦同居的关系。中国人有句话说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世间最难得呢是什么？兄弟。世间最难得者是兄弟，因为兄弟有这个同胞之亲，有手足之情，是同一个父母亲所生的，有血统的关系，有生命的关系。而且这个恩情像什么呢？像手跟脚一样，像身上的肢体那样的密切。所以叫做兄弟，叫做手足之情， 所以兄弟之间应该是特别亲热，彼此相爱的。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的思想，所谓大同的思想，什么思想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，盼望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是像兄弟那样的亲热，那样的相爱。我们中国人有大家庭的观念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幼以及人之幼。我想到我自己家的老人，我的父母亲的时候，也要想到去爱别人的父母亲，想到自己的儿女，也要去爱别人的儿女。这是大同思想，盼望四海之内皆兄弟，盼望四海都是一家，四海一家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真的能够四海一家吗？真的能够所有的人都能像兄弟那样的相亲相爱吗？那不过是我们想，我们的理想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真是盼望这样。世界上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，不是亲情就是友情，彼此相爱，大家一家，四海兄弟，哎呀，那真是美啊。但是事实上摆在我们眼前的却不是这样。人与人之间满了怀疑，满了嫉妒，满了纷争，满了欺骗。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头一件的杀人案子是什么案子？记不记得？哥哥杀弟弟。创世纪第四章清楚地写了那一件事，那一件很悲惨的事，那个家庭的一个悲剧。第四章一开头说，这个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，他们得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该隐，该隐就是得的意思，我得了一个儿子。你得了一个儿子高兴不高兴啊？哇，高兴。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，给他起名叫什么？亚伯，亚兄弟。亚伯是做什么的呢？放羊的，放羊的，是牧人。该隐呢，是农夫，种地的。有一天他们就献祭，该隐就把地里面的出产拿来献给耶和华上帝，亚伯就是他的弟弟，却是从他的羊群中选了一只的羊羔拿来献给耶和华上帝。结果上帝悦纳了亚伯的祭，却是没有悦纳该隐的祭。该隐心里面就生嫉妒，为什么上帝悦纳你的，你献得好，我为什么献得不好？因为嫉妒就生恨心，因为恨心就生杀人之心。所以圣经上说杀人是从恨人而来的。有一天他们兄弟两个在田间说话争吵起来，他的哥哥就动手把他的兄弟打死了。耶和华上帝追问他说，亚伯，该隐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他说，难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？你看好悲惨的事啊，头一件的杀人案，头一件的在家庭所发生的惨剧，就是哥哥杀死自己的亲兄弟。自从人类犯罪离开上帝以后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，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对了，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也不对了。那么如何真的能够弟兄和睦同居呢？你知道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，旧约里面这样的和睦，弟兄和睦同居的一种光景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影儿。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一种的光景，新约里面看见了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。我们怎么能够看得见这个事情？怎么能够实现出来的呢？第一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，毫无关系的人，从各国不同的人，怎么能够成为兄弟，能够和睦同居呢？ 有几个条件。第一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，凡接待耶稣基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做上帝的儿女。一个接待耶稣基督的人，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有基督在他里面做生命的人，他成为一个重生的人。父母亲借着肉身生了我们，给我们肉身的生命，上帝借着圣灵生了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做了我们属灵的生命，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就是当我们信靠主，认罪悔改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刹那，上帝接着灵进到我们的心中，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。那么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一个同一的生命，就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做了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被称为弟兄，被称为姐妹。所以我们写信的时候，主内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平安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写什么呢？后面就说主内肢体某某人上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因信在基督里面成为弟兄，成为姐妹，因为主给了我们的权柄。当我们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了那黑暗的权势，从撒旦归向了上帝的国度，从那个以前纷争的光景里面出来，进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里面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看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交通的时候，彼此谈论，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，那真是像亲兄弟啊，甚至于超过自己的亲兄弟那么的相爱。不但如此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的时候，头一句话是什么？头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样说。怎么说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。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位父亲，因着基督生了我们，我们就生在上帝的家里面，我们就成为弟兄姐妹。因着基督生了我们，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就成了我们的天父，成了我们的父亲。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就连在一起了。第二，还在哪里呢？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。我一定要请你们看一段圣经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要从十四节读到第十九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，或者是我们从第十三节读起更好。使徒保罗说，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十四节，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上帝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弟兄和睦同居呢？第一是在基督的生命里，第二呢是在基督的救赎里。耶稣基督那个拯救之功，救赎的恩典，把我们这些人能够团在一起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些个弟兄姐妹，他们本来是在以色列人之外的， 他们本来跟以色列人毫无关系，他们也是远离上帝跟上帝没有关系的那些人。他说现在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他的宝血，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我们这些人能够亲近基督与上帝和睦了。第二呢，他说把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和犹太以外的人，把我们这些中间有冤仇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废掉了我们之间的冤仇，除去我们之间的鸿沟，拆毁了我们中间的墙垣，所以我们也能够彼此合一。不但如此，他说我们也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近处在远处的人，让他们都晓得借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亲近上帝，彼此之间可以和睦。哎呀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说什么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了，对了，然后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对了。所以你看见那个十字架，十字架这样直的纵的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还有横的我们跟人的关系。什么时候我们跟上帝和好了，然后我们跟人也和好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跟上帝合一，我们彼此跟人之间也能够真实的合一。什么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鸿沟没有了，那个冤仇废掉了，我们不站在一个敌对上帝的立场了，我们是他的儿女了，我们是他的朋友，然后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也真的和好了，也真的成为朋友，也真的成为弟兄和姐妹。哎呀，在基督的救赎里多么奇妙啊，是一个和的救赎，是一个美的，是一个和谐的。所以那个写诗的人，他在写诗篇第133篇在那里用那个美是一个什么美呢？是描写那个一个大诗班在那里唱诗的时候那个和声音乐的那个美。刚才我们听见诗班里献诗，他们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唱四部不同的，一部二部三部四部，可是我们听见的声音是什么？是那个和谐的声音。哎呀，那个和声是最美的。感谢主，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口不同的音部，但是所唱出来的是那么相合的声音。他说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啊，就是这样的美，像音乐那样和谐的美，善到一个地步好像肢体被连在身体上的那么样的美善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所以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和睦同居的，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教会那一个真实和睦同居的一个影儿，一个模型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11节那里祷告，为那些门徒们祷告，他说上帝啊，求你使那些信我的人他们彼此合而为一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子跟你天父是合而为一的一样。主耶稣我们如此祷告。然后以弗所书那里也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我们应该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不要纷争，应该彼此温柔谦虚忍耐，我们要保守上帝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不要使我们中间有一点隔阂，有一点墙垣，有一条鸿沟，那是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和谐，和谐的像那个音乐那样的和谐，那样的美。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也给我们看见，那些信靠主耶稣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是那样的和睦同居。第二，我们看见旧约以色列人和睦同居的那个情况，就是新约时代教会和睦同居的一个见证。一个是模型影儿，新约教会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体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怎样呢？见证可以看，他说看呐、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是可以看的，叫人看。有时候我们只能叫人听，不能叫人看，一看就垮了。但是感谢主， 弟兄和睦同居，他说你们可以看，他很惊奇的说看啊，你知道这个看啊不是平常随便讲的，看啊我们来吃饭还有什么好看的，到时间就吃饭，看啊我们现在睡觉了，不用看嘛，到时候就睡觉了，有一个很惊奇的事在叫人看呢，对不对？他说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你们看啊，叫什么人看？叫世人看，是世界上的朋友们呐、啊，你们看，在这里有一些人，毫不相关的人，我们的姓名不同，我们的家庭不同，我们的背景不同，我们的教育情况不同，我们从各地方来的，地域观念也不同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在基督里面，因着他的救赎，因着在基督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这些人合在一起，是那样的美善，可以和睦在一起同居，这是可以看的。所以让世界上的人那满了嫉妒纷争斗争恐惧害怕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斗角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说哎呀真是不一样，哎呀这些人在这个地方真是不同啊，他们就被吸引，他们就说哎呀这是另外的一群人，感谢主可以向世人做见证，可以看。还有呢，什么人可以看呢？天使可以看呢。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好像是一台戏一样，做个什么人看呢？天使看。天上的使者看见这地上的情况，在教会里面那样和睦同居的情况，天使也觉得稀奇，他就在赞美，哎呀赞美主上帝啊，你所做的事在地上做的何等奇妙的一些事，这些人本来毫不相关的，这些人本来不是这样的，因着您儿子的救赎怎么他们成为这样亲密的这样和谐的，天使在那里观看哦。还有呢，撒旦魔鬼观看，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可以给撒旦魔鬼观看，他就觉得羞愧，撒旦是最喜欢叫人纷争的，撒旦不喜欢人和睦的，他看见这些人和睦同居的时候他最有羞愧，他想各样的法子叫人纷争，叫人分裂，叫人分开，用各样的方法叫人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保守那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不但合一，而且可以同居，和睦的同居在一起，好像一个家庭一样。撒旦看了以后怎样？他就羞愧，他就看见上帝的救恩的功效是这么伟大。然后天上的父神可以看啊，他看见我们这些人和睦在一起同居，向世界上的人做见证，向撒旦做见证，向天使做见证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满足。主耶稣说，因此世界上的人就可以看出来，你们是属于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看呐、啊，可看的，真是越看越好。刚才诗班还没有来献诗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看他们，哎呀看他们，我说你们好美啊，每一个人都很美啊，真的。然后听他们唱，哎呀真是美，感谢主，这是上帝做成的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啊，真的不可能啊。你从9点钟早晨把那些个人从各地方都找来，礼拜天早晨那个被子特别软哦，你知道，特别可爱哦，那个床很轻啊，那个枕头呢更轻啊。你说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神的爱的催促，你说那些青年人最好睡的，睡得像面包像棉条的，那么软绵绵，他怎么会起来？怎么会9点钟一早就跑到这里来念诗念诗念一个钟头？然后现世，你说有没有可能啊？不可能的嘛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做成的，何等美啊，何等善。哎呀，上帝做的何等美，何等善，是可看的。然后呢，下面说什么？写诗的人说，不但看，还是可闻的。他说这好比什么？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浇在谁的身上啊？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下来了，流到胡须， 又流到他的衣襟，是可闻的。那个宝贵的膏油香不香啊？非常香啊。那个膏油是用极贵重的品东西原料把它做成的，只有在旧约时代只有三种人呢、就职的时候受膏的。哪三种？第一种是什么？祭司，还有呢？先知，还有呢？君王。亚伦被拣选为上帝的祭司，当他就任的那一天，摩西把那个贵重的油打开，浇在他的头上，满屋子都是香气，从上到下流下来。你知道这个恩膏在新约里面也提到，旧约里面的那个膏在新约里面讲的恩膏是预表什么？圣灵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那些个弟兄姐妹们和睦同居，同心合一祷告，神的灵就降下来充满他们，他们就怎样啊？就显发出基督而来的香气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保罗也说，我们无论在哪里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什么馨香之气，可以闻的，哎呀很香。还有呢，可以怎样呢？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。还有呢，又好比什么？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，那一座山上听说有非常厚的浓的甘露露水，那一带缺少雨，就是靠那个露水来滋润田地，使那个植物可以生长，干枯的那个田地可以得到滋润，然后是果实可以结果子。他说像这样的甘露降在哪里？降在锡安山那个地方。真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里面前同心合一祷告，一同侍奉，生命追求的时候，有圣灵的那一种甘露，恩典的甘露滋润在我们的心田里面，我们那个心地干渴，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滋润，哎呀好舒服啊。然后我们那个生命也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结满了果子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满为主耶稣基督结果子。所以他说好像那黑门的甘露是可以得的，但是那个露水是什么时候才有的？刮风的时候有没有露水啊？啊，晚上刮了一阵大风，露水没有。露水要是能安安静静平稳的时候才有露水。所以晚上的如果满天星斗非常平静，那个露水就越来越多。照样你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和谐的，那么在神的面前是那么和睦的，没有什么风暴的，没有这里争哪里吵的，哪里分党的，哪里分派的。那时候有没有圣灵的甘露降下来啊？没有啊。教会什么时候一争一吵一分像风暴一样的吹过，圣灵的甘露没有啦，没有了。感谢主，他说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下面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锡安山预表什么？预表新约的教会，因为在锡安山那里有神的殿，就造在锡安山。耶路撒冷城高的那个地方，特别那一块地，那个小山丘叫做锡安山，那里有神的殿在那里。旧约神的殿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，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是神的儿女们聚集的地方，是侍奉神的地方。锡安山预表新约的教会，预表神的殿。神的殿建造在哪里呢？在锡安山那个地方。听说锡安山那里有一个故事，很美的一个故事。原来那个建造耶和华上帝殿的那个地方，你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？是一个禾场，晒稻子晒麦子的，你知道吗？禾场。 听说有两兄弟，他们的稻子麦子都晒在那个禾场里面，这两兄弟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所以他们分了家，哥哥已经娶了太太，弟弟还没有。有一年他们在收成的时候，收成麦子，因为晒了麦子晚上还要照顾，恐怕别人来把那个麦捆挑走了，或者麦对你们麦子被人拿走了，所以他们晚上就在那里看守麦子。到了半夜，哥哥就在那里思想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已经成了家，我的弟弟还是一个人没有成家，我应该帮助他，我应该爱我的弟弟，我怎么做呢？假如我白天呢要给他什么，恐怕他不接受。在农家要给的是什么？就是田里面，我应该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把我的麦子拿一些放在他的麦堆里面，让他不晓得，我这样暗暗地帮助他。所以结果兄弟两个都起来了，都在半夜拿麦子，背了一袋的麦子要去放在，哥哥拿了一袋的麦子要去放在那个弟弟的那个麦堆里面，弟弟同时也背了一大袋的麦子要准备放在哥哥的那个麦堆里面。他们正在路上，正在那个空间相遇了，兄弟两个相遇，弟弟说，哥哥你在做什么？哥哥说，弟弟你半夜在做什么？结果他们两个人就把自己的心里面的话说出来，两兄弟抱到就哭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兄弟的爱把他们融化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祝福在哪里？上帝的祝福在这爱的神的爱的根基上。上帝的教会在哪里显明？上帝的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显明？上帝教会显明在和睦同居，在兄弟之间，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的上，就是神的同在。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是有爱的见证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一个见证是可以看的，这个见证是可以闻的，这个见证是可以得的。我们什么时候保守这个见证，上帝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什么时候保守这个见证，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中间，而且是永恒的，永永远远的。不但在地上做了这个见证，将来我们有一天，那个兄弟姐妹的关系，和睦同居的关系在哪里？在上帝永世的国度里面，得着永恒的基业，在那个永恒的天国里面，在那个地方永远和睦同居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中间有什么人？有哪一位弟兄跟弟兄之间，哪一位姊妹跟姐妹之间，你的家庭之间，你的儿女之间，你的兄弟之间，你还有一点什么样的鸿沟，还有一什么样的冤仇，还有一什么样的墙垣没有除去的？你今天愿不愿意对主说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你的救恩多奇妙，主耶稣啊，你在十字架上借着你的身体，你舍命流血，主啊，为我除去了冤仇，把我那个恨心除掉了，把我跟人与人之间的墙除掉了，沟填满了，仇恨冤仇除去了，我今天还把它留在我的心中吗？我要在这里纪念薄饼，我要在这里纪念主耶稣，我要薄饼纪念他，我要喝那个杯纪念主耶稣，这是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。我们盼望没有一个人的心中留下一点的冤仇，留下一点的隔膜，跟上帝之间，跟人之间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您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奇妙，你的话语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来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得到光照，让我们今天讲到的人，我们听到的人，同在您的面前接受光照，主啊，看在我们跟您之间还有什么样的隔膜没有，有什么样的罪使我们与你隔绝没有，有什么样的罪，有什么不饶恕的心使我们与肢体之间有隔绝没有，主啊，愿你做这样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在领受你的圣餐之前 主啊，我们甘心乐意的认罪悔改。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